大家好，我是 Mula， 你现在收听的是 N 观点的 Podcast 版本。如果你想要观看影片版本的话，欢迎到 YouTube 上面搜寻并且订阅我们的 N 观点频道哦。Hello， 大家好，大家晚安，欢迎来到我们的 Mula 第135集哦。今天是12月23号礼拜三的晚上哦。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收看我们的 Mula 直播的话，在每个礼拜三晚上你可以在我们 YouTube 频道9点半哦锁定我们的频道，我们有现场直播。然后我们这个节目呢在第二天礼拜四的早上会剪辑上 Podcast， 所以如果你是 Podcast 的听众的话，在每个礼拜四的早上到中午的期间你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那很高兴现在线上有非常多的观众已经在聊天室里面聊天了，先跟大家说一声晚安了、哦、大家好哦。那我们今天有五个话题，好，那包含了大家一定很关心的就是台湾再次出现本土案例的这个事情了。不过在我们今天开始讲我们的话题之前，我们要先进入我们的业配时间了。今天要业配的这个商品是很有名的陈姑娘会说话的梅精。所谓的梅精呢、啊、就是梅子的精华。这一罐梅精呢、啊、基本上就是把10公斤的梅子的精华浓缩起来。你就把它想成超浓缩梅子就对了。那梅精能够干什么呢？基本上就四个字，调整体质。听起来你不知道什么意思对不对？因为每个东西都跟你说可以调整体质。那这里所谓的调整体质是什么呢？根据陈姑娘的官方说法，梅精可以帮助排便，也可以帮助入睡。所以如果你需要排便或者是需要入睡的话，你可以考虑试试看，说不定你的问题就迎刃而解哦。然后这个梅精很神奇的是有五种味道，酸甜苦辣咸，据说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的话，吃到的味道都会不一样哦。然后官方说你可以拿这个梅精去整人，然后制造出友情跟欢乐。这个呢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反正你可以试试看，在你朋友的便当把它加下去，后果如何我就不保证了。最后啊，这个陈姑娘梅精它是有专业药师来推荐的，为大家的健康严格把关。我们这次啊提供大家一组 N 观点专用的折扣码哦，立刻帮大家打95折。大家可以在影片跟 Podcast 下方的文字栏找到连结与折扣码哦，想买梅精的就赶快去行动吧。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业配哦，非常谢谢这个陈姑娘会说话的梅精哦。我看到大家来在聊天室的讲话超好笑的，大家还说这是副语数是吗？哦，那非常谢谢哦陈姑娘。那如果需要梅精的可以参考她的连结哦。好，那大家刚刚有看到画面哦，画面我就动一点手脚啦，让大家觉得有趣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了。好，我们今天要聊的第一个主题呢，就是要聊台湾的这个终于啊，在253天之后，虽然不算是什么好消息啦，但是我们的这个没有本土的新冠肺炎的病例，这个优良的记录哦、破功了、哦、真的是很可惜哦。那虽然老实讲这算是预期中事、哦、我们之前在前几集的直播里面我们就告诉大家一件事，就是大家、啊、防疫要小心啊，现在国外很严重啊。可是我们知道其实以台湾现在的这个防疫的状况，说真的什么时候有破口、哦、真的是可能会真的是蛮有机会发生的啦。所以说真的在这个礼拜终于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也没有真的很意外啦。我只能说真的不是让人开心的事情，可是也没有很意外哦。那我想对于台湾来说啊，未来这三个月就是整个防疫的关键期哦。为什么？因为现在你要知道现在在欧美啊，他们是已经创下非常非常高的高峰哦。所以啊，事实上如果今天有人从欧美那边要进台湾，那是他身上有这个武汉新冠肺炎病毒的几率其实是比前几个月高出蛮多的、哦。所以未来这三个月、哦、现在是12月底嘛 ,1、2、3月我觉得就是关键期。为什么？因为我相信到明年第二季、哦、就2021年的第二季之后，欧美的疫情会开始缓解。为什么？因为主要是疫苗的注射啦。因为疫苗现在在美国、在英国、在欧洲都已经开始 这个注射了。问题是你要知道，这个新冠肺炎的疫苗它不是打一针就好了，它其实打完第一针之后通常要过一个月之后，28天之后要打第二针哦。打完第二针之后大概要过7天到14天之后才有防护力。所以你想，如果你是12月底的打的这个疫苗，你很可能到2月中左右你才会有防护力哦。那也就是说，现在这个第一批未来这一两个月打的疫苗的人呢，大概要到三月、四月左右才会有防护力。那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是，我相信欧美的疫情呢，在明年第二季会开始缓解。那当欧美的疫情开始缓解之后，台湾这边要担心从国外输入、从海外输入的这些病例就不用那么担心了嘛。所以对于台湾来讲，我们现在本土案例现在只爆发一个啦，但是未来不知道会怎么样。但是我们如果要守住这件事情的话，很重要的是把大家防疫真的要动起来。就是我觉得台湾今年能够防疫成功，除了我们的这个指挥中心功不可没以外，全台湾人民的动员真的是很重要的。但是我必须说，在过去这几个月，过去这三四个月，我相信台湾的整个社会的人民是已经开始松懈了。即使在我们昨天已经爆出第一个本土，就是250几天以来的第一个本土病例之后，我居然在昨天跟今天我在坐那个电梯的时候，都有遇到有人没有戴口罩，那可是一个封闭的电梯耶。所以老实讲，我自己是还蛮傻眼啦。所以在开始谈我们这个第一个话题之前，首先还是这个就是做一个这个提醒啦，就提醒大家要告诉自己身边的朋友，现在要开始重新戴上口罩了。好，那我们就来聊这个话题哦，就是台湾这一次被这个机师所带来的这个本土的案例哦。那这一次的案例当然就是所谓的机师他的一个问题由长荣航空很多媒体都报国籍航空啊，可能就不想提到长荣这两个字吧，就有某个国籍航空的一个纽西兰籍的伊朗裔的一个60岁的机师然后带动了一连串的一个感染哦。他感染了，他包含了他们这个其他的机师，也感染了台湾这个某个科技公司的女员工。好，那造成了这位女员工就是那个我们的253天以来的第一个本土案例。那当然啦，很多人在最近在这两天在网络上就去讨论这个机师呢跟这个女员工之间的一些关系。但是大家也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们硬观点不太讨论这些人家的私德啦，那个他们的私德当然你可以有你的看法，可是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节目我们就不去评论人家私领域的事情他们私领域的事情那是他们自己跟他们自己的这个相关的人士该去思考的，该去处理的，而不关我们的事所以我们主要还是讨论这件事情在防疫方面，对于整个台湾社会的这个造成台湾的社会的防疫破口的这件事情那当然我在从昨天开始看这个新闻我觉得这个新闻这整件事情里面真的有些事情是很扯的首先我觉得那一个该位机师他的态度真的还蛮差劲的真的还蛮差劲的从新闻的报道我以下讲的都是来自新闻的报道因为我不认识这个机师所以我就姑且相信新闻的报道有一定的正确性根据新闻的报道他说他在飞机上然后在可能进去那个驾驶舱之后就把口罩拿下来而且其他的机师跟他要求他戴好像也他也不听为什么因为他很资深然后可能那个机师就是在这种航空公司里面他们可能这些机师之间也是有学长学弟制所以呢比较年轻的比较菜鸟的机师是不可能要求他的学长要求资深的机师去戴口罩嘛所以这当然是第一个很夸张的地方就是明明这个机师是属于一个高危险群因为他要飞往各个国家所以事实上他们是属于高危险群但是而且是在一个驾驶舱一个密闭的空间但是他居然在里面不戴口罩老实讲 我必须说了，这个样子的态度是还蛮糟糕的、哦、而且啊，另外一个我更觉得更夸张的一个事情是，当他确定他感染了这个武汉新冠肺炎，好、哦，然后我们的这个防疫单位开始找他做疫调的时候，他居然不愿意诚实回报，就说你去了哪里，你跟谁有接触，他居然是不愿意讲的，不愿意回报的。然后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科技公司的女员工，她是按771嘛，这个按771是疫调单位自己找出来的，并不是这位这个纽西兰籍的外国机师所回报的、哦。所以这种态度真的是很夸张很糟糕的状况。你知道吗，我个人可以理解一件事，就是大家文化不一样，他不是台湾人，他是纽西兰，他可能在纽西兰住了很多年，虽然是伊朗裔，可是在纽西兰住了很多年，文化不一样，或许他对于戴口罩的观念跟台湾人不一样。可是呢，第一个，我相信进机舱要戴口罩这件事情是什么，是一定是这个航空公司的规定，所以事实上你就是藐视公司的一个规定了。第二个是，当你已经确定染疫了，你居然不对于疫调这件事情去不诚实的去公布你的所有的行踪哦，老实讲，这真的是还蛮可恶的哦。说真的，看的哦，心中真的有气啦，真的有气啦。然后被他传染的这一位这个女员工，就是我们的案771哦，我觉得我们幸好今天好像出来的一些筛检的一个结果，他的密集接触的那个100多人里面似乎都没有被感染。可是老实讲啊，我觉得可能还得再观察几天啦，因为根据新闻的报道，他在这个他们的公司里面是常常接触很多人的，包含有人说什么在茶水间会待很久或什么之类的，那所以是不是完全都没有被他感染，好、哦，那我觉得还要再看。但是我觉得至少今天我看最新的新闻算是有好消息啦，就是他接触了167个人里面，绝大多数啊，可能已经检验出来，发现是没有被感染的。好，那我觉得在今年我们在三四月那个时候，我们每次讲到本土案例，我们都很希望台湾的运气好。那那个在那个时候的那几次的本土案例，我们的运气都蛮好，都是强运的。所以，我个人是真的很希望台湾这一次真的能够再次的强运，再次的强运一回，就是希望这个案771他的这些公司跟他大量接触的这些他的同事们都没有人被感染，大概是这样。不过这件事情当然可能还得再等个几天啦。目前我们知道的事情就是他们在大概在十多天前、哦、他们在台北市有活动、哦、所以在他们有活动的这些地方的人，老实讲也多多少少有一些被感染的一个风险、哦哦、毕竟我觉得以这位机师他目前我们所知道他的状况，你会期待他在台北市到处行动的时候都有戴口罩吗？我觉得几率是不是很高啦。哦、那当然啦，这一次、哦、我自己算是一个受害者。为什么？因为这个案765就是这位机师跟他的这个女性友人771、哦、他们其实又跑来天母、哦、那大家知道我就住在天母嘛、哦、所以我算是一个受害者。那天母他们去过哪些地方呢？他们包含去了天母的星光三月、天母的搜狗、哦、就是天母有三家百货公司嘛，还有一家是高岛屋、哦、那他们没有去高岛屋，他们就去了这个星光三月跟搜狗。去搜狗应该是去吃鼎泰丰了，我看今天他们爆出来是去吃鼎泰丰，然后呢还跑去南崁的 Costco。 哦，这个真的是很夸张。我必须说啦，天母星光三月人可能没有很多，可是天母搜狗人是非常多的，而且那个时候好像正好也是周年庆的一个期间哦，所以天母搜狗的人一定很多。那 Costco 更别说了、哦、你知道我人生每次去 Costco 哪一次里面没有人满为患，全部都是人满为患哦。那即使这些卖场本身齁，他可能刚开始你要进去的时候，他可能会要求你要戴口罩，可是事实上不可能有人全程监视你戴口罩嘛。所以我相信以这位机师的状况来说，他可能不一定有全程戴口罩。然后今天又爆出来他还有到什么台北车站，还有去象山爬山。 哇，那真的是我觉得在那一阵子齁，就是差不多就是2月9号10号那几天，有在这些地方经过的，就是你要看那个疫调单位所公布的这个资讯里面，如果你真的跟他有一个重复的一个接触的一个时间点，那我觉得真的都要做好自我健康管理哦，这真的是还蛮重要的。哦，那我希望今天所爆出来的，我希望今天所爆出来的这些地点，就是所有的地点呢，就是所有的地点。好，希望我们的疫调单位啊，真的是把他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公开的这些行程，真的搞清楚，否则我们就是很多人就是暴露在未知的危险之中哦。而如果我在这里就是建议大家，如果你跟他们好有在同一个时间经过同一个地方的话，那建议你至少要做好自我的健康管理，就是口罩戴好戴满，尽量不要出门了，我觉得应该要做到这件事情啦。好，那在这一次的新闻出来之后，我觉得有一点是很值得讨论的，就是航空业的一个隔离的一个标准哦。那你知道在这次新闻爆出来之后，大家突然就发现一件事，就是什么，原来这个航空公司的机师啊，他只要三天，他的这个居家检疫的期间只要三天，他就可以出门了。然后如果是航空公司的机组员，他只要五天、哦、然后就可以出门了、哦、老实讲，我觉得以这次的事件正好可以让我们来检讨一下这个样子的标准是不是合理哦。如果我们一般人出国回来需要隔离，在家隔离14天的话，那为什么机师只要3天，机组员只要5天呢？难道他们的身体的状况跟一般人不一样吗？他们3天内就可以确定有没有染疫吗？我想应该不是啦。我觉得当初啊，我们的政府定出这样的一个规矩，很可能是因为为了让航空公司相对某个程度来讲可以运作、哦、但是呢，如果以这一次爆发这个样子的事件来看的话，我觉得正好是个好机会，让我们检讨是不是该调整这个样子的一个期限、哦、那如果以我个人的看法来说的话，我认为啊、哦、即使你觉得没有办法把这些机师或机组员拉到14天，就是一般人的标准，那我觉得至少应该要拉到7天吧、哦、就是说、哦、机师降落之后，然后至少要在这个居家隔离居家检疫7天之后、哦、他才能够出门或者再去做下一件事，我觉得至少要这样。那为什么是7天不是14天呢？我想这就是一个折中啦、哦、因为可能14天对于这些航空公司的影响太大了，可是三天五天，老实讲，这样子的居家隔离好像有做跟没有做一样，所以我觉得 maybe 在这个中间去抓一个折中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那七天是有个好处是，以武汉新冠肺炎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案例来看的话，从感染到出现症状，他们的这个中位数的平均时间是五天，所以在绝大多数的这个大多数的案例，在五天左右就会开始显示出有症状。那第二个是我们之前从一些学术的研究也发现一件事，就是如果从你感染之后到第十天的时候，到第十天之后，你的感染力基本上是降低很多的。所以呢，从这两个标准加起来，我相信定个七天左右，就是你可能大多数的症状可能就会，如果你有感染就会出现，或者是即使你是比较无症状的，在七八天之后你的感染力可能也下降蛮多了。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折中吧，好，那但是我觉得无论如何啦，现在这个三天或者是五天的标准，老实讲是就是创造出一个防疫的一个破口嘛，我觉得就是创造出一个防疫的破口。好，那我觉得现在今天是12月23号嘛，那现在很多人都很在意说，那今年的跨年的活动到底要不要照常举行，因为大家知道每年的跨年就很多各地方都要办这个大型的晚会嘛。好，那我觉得我自己的看法比较偏向说，如果未来这三五天又出现了新的这个本土的新增案例的话，我觉得政府应该出来全面喊停跨年的活动。好，如果未来这一周内又出现了一些本土的案例， 那我觉得这个就代表其实有可能疫情会烧得更严重。那个时候我觉得政府应该全面直接喊停，包含了台北市、高雄市所有地方的桃园啊、台中全部都喊停。好，无论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我觉得都应该要做这个样子的决策。当然啦，那如果未来这个七天，就是未来到30号之前这七天没有再出现本土案例的话，我觉得可能不见得需要全面喊停跨年的活动啊。因为毕竟以这些机师哦，我看那个机师跟他们的这个女性友人，他们在台北市有活动的这个期间是12月9号、12月10号为主嘛。那离如果到了20几号都还没有新增的案例的话，那可能我们可以说台湾又强运了一回了。那或许不见得需要全面喊停跨年活动啊。但是我必须说一件事啊，跨年活动老实讲本来就是一个很恐怖的一种感染的一种场合哦。为什么？因为跨年活动的人非常的多。哦，可能每个地方都是好几万人以上。然后呢，对于这么大的人群，你是无法做有效的追踪的。然后呢，而且这些人之间可能彼此很近，有没有？彼此很近。所以虽然大多数的跨年活动是在户外，哦，户外理论上通风稍微好一点，可是老实讲，你那种人挤人的地方，然后又无法追踪，你根本无法知道你有没有接触到某些人。老实讲，我认为风险很高啦。所以我自己是建议大家说，如果即使政府没有停办跨年活动，我是建议大家为了保护自己，或为了帮我们台湾社会防疫做得更好，能够不要去就不要去啦。哦，说句实话，不跨年又不会死嘛。哦，你知道到了我这个年纪的人，其实老实讲对跨年没有什么兴趣了。哦，我们天气这么冷还在外面人挤人，然后你在上台表演的这些歌手我也都不认识，我们不会去这跨年。可是好，如果你是年轻人，你真的很喜欢跨年，那我只能告诉你一件事，说其实一年没有跨不会怎么样啦。哦，你就偶尔体验一年在家里跨年的一种感觉嘛，反正明年你可能又可以跨了嘛，所以其实只是一年没有跨而已。哦，那可是如果当大家都不去参加跨年的时候，我相信参加的人越少，对于我们台湾的防疫就会越好哦。所以啊，我觉得我很希望我们的政府啊，在这一次事件哦，老实讲，你去检讨这个机师，说真的，他不是台湾人，我们能做的事情能够惩罚他的有限。那他们的私德，我觉得也不该是政府去管的事情。那我觉得我们政府真正能够管的事情也只有两个。第一个是什么？就是我们到底要不要重新检讨航空公司的这些机组员，这些机师，他们每一次出国回来之后的隔离的期间，到底要不要修正？我觉得这是一个重点哦。那第二个重点是什么？就是这些跨年晚会嘛，接下来的这种大型活动，我们是不是政府可以预防于未然？好，无论你是想要主动取消，或者是看看再怎么样取消，我觉得无论如何都要提高警觉啦。我觉得大概是这个样子。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我就聊这个事件哦，真的是让我有点，我不能讲伤心啦，就是有点叹息吧，就是哎，怎么我们台湾都已经年底了，你知道吗？好，本来再过一个礼拜，我们就可以平安无事过完这个2020年了。没想到就在这个最后一个礼拜，我们这个破功了。我们还上了很多 CNN 啊、Bloomberg， 我们都上了头条哦。那因为全世界都觉得台湾防疫做得很好嘛，那这一次就破功。那我们就现在就唯一的希望就是希望这就是一个单一案例哦，就不要再发展下去了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哦，叫做华硕的脖子上有刀。欸，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华硕的事件哦，因为好像新闻媒体这边报道的就没有很多哦，所以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华硕的事件是什么，我就先来跟你讲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哦。基本上呢，要讲这个华硕这个事件，首先我们要先了解一下哦，大家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有一种 YouTuber 叫做 VTuber， 他就是那种虚拟人物，就做一个卡通或者一个 3D 的一个角色，代替我们这种真人的 YouTuber， 他叫 VTuber，V 就是 Virtual， 就是虚拟的 YouTuber 的概念。 那在日本呢、啊，在台湾 VTuber 还好，没有真的到爆红哦。之前像雅虎哦，他们的一个虎尼可能就还蛮，就是在台湾算是比较有名气的。他在雅虎的负责人正好也是我以前的这个以前的部下哦，他负责那个虎尼的 VTuber。但是呢，在台湾虽然没有真的到大红，可是在日本所谓的 VTuber 是非常红的。而这种所谓的 VTuber 就是这种所谓的虚拟偶像哦。那我觉得有一个角色哈、哦，我觉得大家可能就比较听过，叫初音未来。哦，虽然他可能一开始他并不是类似 VTuber， 但他反正就是一个虚拟的一个角色，然后变成一个影片里面的一个类似真人这个样子的一个 YouTuber 的概念，这就是所谓的 VTuber。那在日本 ，VTuber 还算蛮红的哦，所以很多 VTuber 都有数十万人的这个订阅。然后在日本有一个，我不知道它是一个公司还是一个团体哦，叫做 HoloLive 哦。那这个 HoloLive 它旗下就有很多 VTuber， 那这些 VTuber 在日本的这种所谓的二次元界都是很红的。然后呢，这一次所发生的事件，那这个 HoloLive 旗下的 VTuber 之前哦，有两个 VTuber 因为在他们的影片里面把台湾讲成是一个国家，而且还秀了台湾的国旗，后来就在中国这边引发。就是觉得他们入华就对了，觉得他们这个，就是把台湾当成一个国家，这个是伤害我们大中华人民的情感之类，所以他们就抵制这个 HoloLive 这旗下的这些 VTuber。然后这一次所发生的事件，就是华硕的日本分公司啊，他们原本打算跟这个 HoloLive 旗下的一些VTuber 进行一个行销活动的一个合作，但是呢就是一个直播吧，然后贩卖一些商品吧，但是呢后来这个活动被中国这边的网民发现了，然后这些网民发现这件事情之后呢就开始抗议嘛，就说华硕你怎么可以跟这个侮辱我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日本 VTuber 合作呢。好，然后没想到啊，他们啊，网民会骂这件事，我们可以理解嘛，对不对？就中国的网民就是有这种民族情结，但是没想到华硕这边他们的中国的这些社群媒体的小编，居然也开始一起煽风点火，然后他就说我们现在正在极力插手，要求我们日本的华硕要取消晚上的这个直播活动，而且他们甚至还说什么，这个华硕的这中国小编说，我们已经把刀架在我们的老板的脖子上面了，逼日本一定要取消。那结果呢？这件事情的最后呢，日本的华硕最后真的被逼的取消了这一个活动。好，然后等到这个活动被取消之后啊，那后来呢，这个就很多人就说，哎呀，果然华硕就是我们中国的公司，很棒，好，类似这个样子。然后，所以这个事情本质上就是这样。那当然，这个事情后来爆发之后呢，无论是日本那边的乡民，或者是台湾这边的这个我们台湾的网络乡民哦，都很不爽。为什么？因为大家觉得说，你一个中国的华硕的分公司，为什么跑来管日本分公司做的事情呢？更何况什么，华硕还是一间台湾的公司，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好，所以这件事情在华硕的粉丝团以及在台湾这个 PTT 的这个论坛都有很多的讨论，好，很多人在骂华硕。可是呢，华硕在台湾呢，基本上日本的华硕跟台湾的华硕就采取一个叫做装死不回应的一个方法，就是完全不回应这个事件。然后有趣的是呢，就是这个媒体啊，在第一天其实是有报道的，但是后来不知道怎么样，就一些媒体的报道也就陆续下架了，齁。那我们先来讲华硕的这个公关回应啦。我觉得以公关回应的一个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华硕采取一个冷处理不能算是不合理的处理方法啦。齁，就是毕竟啊，对于这个华硕来讲，他在台湾他要怎么解释这个事件，他没办法解释这个事件，对不对？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日本的这个活动取消，因为那个日本的那个公司旗下的 VTuber 曾经说过台湾是个国家，这个样子的状况，然后就要取消他们的合作，那你做这件事不是等于是跟中国那边跪下来吗？齁，所以他很难解释这件事情哦。那对于华硕来讲，他只要冷处理齁，装死不回应，那等时间过去，慢慢的 或许有些人就慢慢不太重视这件事，或者是忘记这件事情哦。但是呢，华硕他如果出来回应的话，他没办法回应啊，他要怎么回应？他要不就是否定中国这边的做法，说中国的做法是错的，中国这边当初要求是错的；要不就是说，哎，我们就是中国公司，我们这样做是对的，我们就是要取消这样活动。你这两种方法都一种是让台湾这边的火烧得更大，另外一种方法则是让中国这边的市场爆炸。所以你怎么样回应，其实也都不对，对不对？就是说，今天这个华硕的这个有人说，哎，华硕是跟中国公司，就像 HTC 那样说话，那你今天要出来否认吗？你否认中国市场就爆炸，但是你如果承认的话，那你台湾这边本来可能就是一个小火，就变烧成一个大火。好，所以我可以完全可以理解说，对于华硕来说，它正确的危机处理方式就是不回应，冷处理啊，拖过时间。类似像这一次的这个机师的案件爆发之后呢，大家的焦点就转向了，就忘记华硕这件事情了。好，那不过我们 N 观点没有忘记，因为我们上个礼拜，我们前几天就很想聊这个事件，所以既然即使有爆发机师这个事件啊，台湾的本土案例，我们还是会来聊一下华硕这个事件哦。那原则上啊，我自己还蛮喜欢华硕这个品牌啦，所以我没有想要攻击他或怎么样，但是老实讲，我觉得这个事件呢，我自己身为一个台湾人呢，我真的是觉得还蛮可悲的，好，蛮觉得很可悲，很 sad 啦，用英文来讲，很 sad 的一件事情哦。为什么？因为毕竟哦，台湾的一些成功的公司里面，我觉得当然我们讲台湾成功的公司，台积电已经第一名嘛，但是如果你要排到前十名里面，我想中间一定会有华硕哦，所以华硕其实是台湾一间非常成功的台湾公司，但是啊，整个这个世界居然变成怎样的状况？就是连一家台湾公司，它都不能在立场上面去挺台湾，而需要去向中国那边这样跪下去。老实讲，你不觉得这件事情很可悲吗？好，所以我必须说一件事啦，我觉得这个就是哈，如果一间公司你想要去赚中国市场的钱呢，很容易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好，有些人会觉得说，我们商业归商业，政治归政治，我只要不要碰政治不就好了吗？我就可以好好做生意吗？可是我相信华硕他也不想碰政治啊，但是他中国的小编他就是硬是把你这个火烧起来，那你就是莫名其妙就是被扯到政治。那当你遇到政治的时候，如果你正好在中国也有不小的生意的时候，你怎么办？你能够选择不跪下去吗？你如果选择不跪下去，你就等于放弃了中国市场。那你做这件事情对于你的股东有交代吗？或者你对于中国你那边的员工有交代吗？恐怕也会有问题，对不对？所以你知道我之前常常跟大家讲啊，常常劝大家一件事，就是在你还有选择的时候，你可以先做好这个选择，说你要不要进中国市场。如果你真的觉得你跪不下去，你对着中国市场跪不下去的话，那你一开始就不要进去中国市场。千万不要幻想一个事情，就是你可以进中国市场，然后不会遇到政治事件，不会需要表态，不会需要在某个时候你必须违背你自己心中的良心跪下去。好，那当然如果你已经做好准备，那你当然可以进中国市场，也是你的自由啦，齁，从我的角度来看是这个样子啦。好，但是如果你一开始觉得说这种事不会轮到我，我告诉你，这世界上哪有，就是你知道人有时候走在路上有被闪电打到，对不对？所以你一间公司或许你可能进去前五年没遇到，第六年你就遇到，这种事情是蛮有机会的齁，所以要不就是不要进去。好，要不就是这个，要不就是真的就做好准备吧。好，那我觉得有个东西我想讨论的是华硕的这个中国小编呐。老实讲啊，从我们一个职场的专业的经理人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个中国华硕中国小编他是一个很没有职场伦理也没有专业的工作态度的一个人哦。你要知道，其实任何一间公司的对于政治立场的表态是轮不到一个公司的员工来表态的，甚至说实话可能连总经理都是不能够表态的。那你一个不过就是一个社群小编，你居然在那煽风点火，然后 做了这样的表态，然后把全部的这个你的老板们全部都逼上梁山，好，我觉得这是很没有道德的一件事。或许这位小编他有他自己的民族主义的立场，我可以理解中国人他们有这样的立场，就像我们台湾人我们台湾的立场，好，那就是我们这样各自的环境下我们各自建立的一个思想嘛。可是你知道吗，你不能把你个人的政治立场去带到一个职场里面。你要知道，我以前啊，在一些公司里面当高阶经理人的时候，那个时候啊，我可从来不对政治表态的，我绝对不会告诉就对外表态说我是挺国民党还是挺民进党。为什么？因为我身为一个专业的高阶经理人，我一表态会被别人认为是这间公司表态，可是我不能代表这间公司，这间公司有那么多的股东，然后有除了我以外还有别的高阶主管，还有上面还有董事长还有董事会，我不能绑架他们。说句实话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华硕这个小编真的是还蛮糟糕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就非常不专业。我用一句话来形容，这种人就是自我意识膨胀过度，老实讲就是团队的一个负资产。那我觉得华硕也要想想，为什么平常没有对员工有没有完整的这种教育训练呢，会让他们擦枪走火做到这么夸张的一个状况呢？好，我觉得这个东西多多少少有一个问题是哦，很多时候很多人在找这种所谓的社群小编，就喜欢找那种很聪明然后很有活力然后很有创意的人，可这种人相对的他在遵守规矩方面很可能就不是那么遵守规矩的人。所以老实讲，我觉得对于华硕来讲，他们这一次等于是在这个社群小编身上摔了一个大跤。这几天我在 PTT 上面看有些人就在讨论说，我们要不要去抵制华硕，大家是不是应该去抵制华硕，因为华硕只要不出来讲清楚我们就要抵制华硕。我自己的看法是这样，我先讲我个人的立场我自己个人不会刻意去抵制华硕，但是呢，华硕它的品牌价值在我心中它会自然下滑，就是我可能本来对华硕的好感度是80分，虽然我不会刻意因为这个事件就要去抵制华硕，但是它的品牌在我心中的好感度就从80分 maybe 下降到60分。好，那这是我个人的立场啊。那为什么我不会直接说我就是要抵制华硕呢？因为我必须说了，老实讲，华硕他也不是自己想要惹这个事情的。对于这些华硕的这些公司的高层或者他其他庞大的员工，他们也不想这件事情发生，他们真的就是莫名其妙被流弹打中，然后他们做了一个处理，这个处理老实讲还蛮伤台湾人的感情的，可是或许也是他们在目前这个阶段能够采取的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勉勉强强控制这个灾难现场。以结果而论，我觉得台湾人，台湾社会当然如果你知道这件事当然或多或少会失望，可是我是可以理解他们的一些难处的啦。那所以我觉得华硕，毕竟对于台湾的就业，对于台湾的 GDP 这些都算是有些不错的贡献的。那华硕的这些手机啊、主机板啊或者是笔电啊，我觉得也是他们很认真开发出来的一些产品啦，然后在全世界市场也是有一定程度的竞争力啦。所以老实讲，我们去喊说抵制他们，喊打喊杀，我是觉得没有必要。因为我觉得大家可以用一个问题去思考，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全部人都跑去抵制华硕，这件事情会让台湾更好吗？老实讲我不太能够确定这个答案，就是说到底我们抵制了华硕就会让台湾更好，还是抵制了华硕不会让台湾更好，老实讲我不太确定。而对我来讲，我既然不确定这件事情是不是能够对台湾是有益的，我就不会刻意去抵制华硕。但是当然啦，你要不要去抵制华硕，我觉得是你的个人自由啦。如果你今天想要抵制华硕，我也不会嘲笑你说你很蠢或怎么样之类的。这个基本上就是每一个人你有自己的选择嘛，就是你看他这样你觉得啊，虽然我虽然不爽，但是我还是算了吧，我刀子不要砍自己人，或者是我就是很不爽，我就是要我不觉得他是我自己人，那我觉得这个都是大家的自由啦。那我个人是不会特别鼓吹大家要去抵制华硕，因为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我们去抵制华硕这件事情对台湾整个社会的经济 未必是一个正面的一个事情。好，那有些人就会把华硕这个事件拿来跟 HTC 做一个比较啊。HTC 就是也曾经是台湾之光嘛，但是后来他们的老板也说出了这个 HTC 是中国的公司，后来在台湾这边也就蛮黑，也就黑掉了。好，可是我觉得其实我不认为华硕会变成下个 HTC 啦。因为 HTC 会有现在这个局面，我觉得并不是因为他老板讲过什么话。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他们的产品力的问题，就是当别家的厂商越来进步速度越来越快，他们没有办法跟得上，所以这让 HTC 的产品竞争力在全世界下滑。否则其实台湾也不会就在是一个市场而已。如果他在美国市场没输，他在其他市场没有输，就算台湾市场因为抵制而卖得不好，也不会影响到 HTC 啊。好，所以 HTC 的没落，我并不觉得是因为他们当初说他们是中国公司，然后在台湾有一些人跑去抵制的关系啦。那我觉得如果以产品的竞争力来说，我觉得华硕应该还算是有竞争力啦。好，所以我不觉得他会因为这样的事件变成 HTC 第二啦。好，那就我自己的立场，我会觉得说，虽然华硕这样的处理我个人并不满意，也蛮伤心的，可是哎，我们还能怎么样呢？就砍了他，对大家也没有什么好处啦。我觉得就再看看吧，就再看看吧。我的看法是这样子。好，那但是我觉得因为这个新闻呢，后来不知道怎么样，就是很多媒体就没有报了，所以我觉得我们 N 观点呢就让大家理解一下，如果你之前没有听过这个事情的话，你今天听我们的节目，你就会知道这个华硕的这个事件。好，那我觉得我们不用恶意攻击它，因为毕竟它还算是我们台湾一个很对我们有蛮大贡献的一个公司，但是我觉得就事论事啊，我们也不需要把这样事情埋藏起来，好，不要让大家知道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大概是这样子。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今天的第三个话题哦。今天第三个话题是我们来聊 Gogoro 这家公司哦。那最近啊，在网络上有一篇文章讲到 Gogoro 的这个衰退。好，就是 Gogoro 它为什么衰退呢？后来这个文章就引起了我的注意，所以我就去查了一下 Gogoro 今年的数据哦。的确 ，Gogoro 今年的这个车子哦，卖的还蛮糟的。你要知道，在去年2019年哦 ，Gogoro 全年在台湾卖了145,000台车，14万多啊，将近15万台。可是呢，今年1到10月之间 ，Gogoro它只卖了65,000台的这个他们的机车，所以我们如果用全年的数字来看，还有就是11、12月，我们不知道卖多少，但是我觉得了不起就8万台吧。所以它等于是从去年的14多万台衰退到今年7万多或8万多台哦，几乎快腰斩了。哦，那有些人说这是不是疫情造成的？但是如果我们看其他的牌子的机车的销售量，就所谓的汽油车，就不是电动机车的话，汽油机车的销售量是比起去年是没有下滑的哦。所以其实哦，看起来应该不是疫情的关系。所以到底为什么在去年很风光的 Gogoro， 你知道去年我们的直播也讲过几次 Gogoro 啊？那我们那时候最常拿来比的就是 Gogoro 跟这个光阳之间的电动车到底谁比较厉害哦？那当然说实话 ，Gogoro 当然在电动车这个领域是比光阳厉害蛮多的。可是今年的问题并不是哪一家厂商的电动车把 Gogoro 打趴，并不是，而是什么 ？Gogoro 它这个电动车突然就卖得不好了，然后汽油车好像就是有点类似汽油车这个反弹，然后汽油的机车反弹，然后这个电动机车卖不太出去。所以我后来就看看，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了。那我在研究完它的资料之后，我觉得有几个重点啦。我觉得第一个重点很可能就是价格，就是价格。那为什么是价格的问题呢？你说 Gogoro 它之前不就是卖很贵吗？可是呢，因为主要是在今年政府对于电动机车的补助缩水了。也就是说，原本你买这个 Gogoro 的电动机车里面有一部分是政府会帮你出一部分的钱。好，就是政府的这种所谓电动机车的补助。但是在今年呢，这个补助缩水了，所以加一加可能你今年要买一台 Gogoro 比起去年要贵个好几千块。你知道一台摩托车也不过就是我记得 Gogoro 的定价大概7、8万左右，8万多或8万、9万这样的价格吧。所以老实讲，好几千块 其实蛮多的、哦、就是可能差不多是大概 7%、8% 左右的一个价格的差异。所以今天当政府价格补助缩水、哦、那其实它可能就造成 Gogoro 的销售卖不太动。可是老实讲啊，如果当今天政府，如果一旦政府的补助缩水，你的东西就卖不动的话，那就代表什么？就代表你的价格啊的定位啊是市场不太能够接受的。我们对比一个例子好了，我们来对比这个特斯拉好了。你知道特斯拉他之前啊在那个在美国买特斯拉也是有很好的这个退税的，好几千美金的退税哦。可是后来呢，美国政府对特斯拉的补助也开始缩水。可是特斯拉的销售有下滑吗？没有。特斯拉的销售、哦、可能短暂一两季可能会稍微不太好，可是整体而言还是持续的往上升。那为什么特斯拉在补助缩水之后还能销售量向上升，但是 Gogoro 却没有办法在补助缩水之后销售量向上升，还是反而是腰斩？我觉得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特斯拉他当初啊在美国政府的补助缩水之后，他做了什么事情？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降价。他就说我砍，直接砍价钱，政府补助缩水是不是没关系，我们降价、哦、让你一样买到便宜，甚至可能比去年还更便宜。第二个是什么？ Gogo 那个特斯拉推出了很有竞争力的新产品、哦、从 Model 3、哦、到 Model Y， 就是越来越有竞争力。所以 Gogoro 有做这样的事情吗？我觉得其实 Gogoro 他没有做这样的事情。就是好，那今天政府补助缩水的话，那你有没有说那我自己主动来降价？好，没关系，我今年所有的车都降一万。诶、欸、那我相信其实即使政府补助缩水，你的销量可能还是会不错的。好，那另外就是你是不是能够推出另外一种全新的车型。好，但是如果你去看 Gogoro 推出的车型，我觉得都还蛮类似的。好，就是没有那种很差异化很多。特斯拉从 Model 3变成 Model Y， 他们的差别是什么？一个是普通的轿车，一个是休旅车啊。所以本来很多人就是想等休旅车，所以你休旅车一出来，大家就去买这个休旅车嘛。那 Gogoro 他如果推出的是一个可能跟他们之前的车型有非常大的差异的，但是也是市场想要的车子的话，那我想或许也可以吸引到另外一批人去买他的车。可是我觉得以 Gogoro 的角度来讲，这两件事都没有发生。就是第一个，他没有自行去降价，第二个他也没有推出差异化很大又是市场很有需求的一个新产品、哦、所以我自己真的觉得以价格这件事情来讲，我觉得 Gogoro 他必须要想一件事，就是他到底怎么样去降低生产成本。你要知道特斯拉是花非常非常多的时间跟精神跟研发去降低他每台车的生产成本的。所以Elon Musk 他自己说，他做特斯拉最辛苦也最自豪的一点，就是他花很多时间在改造特斯拉的造车的工厂跟传统的车厂的差别。所以我觉得 Gogoro 他应该要去 follow 这个特斯拉的这条路，是你要怎么想说你怎么样降低 10% 的生产成本 20% 的生产成本，我觉得这是要去想清楚的。第二个是什么？你必须重新思考说你有你的商业模式到底是不是很不上不下。我举个例子来讲，很多人都说这个 Gogoro 他要赚这个月租费，就是他这个电池的月租费。好，他靠月租费他可以赚不少钱。那如果你特斯拉把你 Gogoro 真的想赚的是这个月租费的话，这个是你最主要的未来的获利跟营收的话，那你车子就赔点钱卖又怎么样呢？好，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齁、哦、真的是 Gogoro 他要想清楚的。要不就是他就得做嘛，我就是我的生产成本能够不断的下降，当我生产成本能够不断的下降的时候，我就能够卖得更便宜。另外一种模式就是什么？我就是很，我把我的商业模式想得非常透彻，我非常专注在要做月租费的商业模式，那我就什么，我车子就赔钱卖没关系。齁、哦、甚至我觉得Gogoro 他就算退出机车制造，让他们的 Yamaha 或者是 PGO 这些合作伙伴去做车，然后他就自己就专注当能源的供应商，我觉得也 maybe 也是一条路啦。好，但是我觉得 Gogoro 他必须要想清楚，而且就是要很 彻底的去执行这件事情。我觉得你不是很能够三心两意在做这件事情，你知道吗？你很三心两意，你什么都想做一点的话，我觉得你 GoGoGo 有这样的资源来做这件事情吗？好，我觉得这是，所以我觉得价格，好，可能就是 GoGoGo 所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啊，特别是他们为什么没有办法降价？他们为什么他们没办法降价？我觉得这是他们要想清楚的问题。然后我觉得 GoGoGo 它的销售，我觉得它遇到的第二个问题，我觉得是产品的口碑啦。我觉得 GoGoGo 在过去这一年啊，就在网络上也出现不少的这种不是那么正面的一个口碑，包含了什么？包含他们的这个电池的月租费嘛，之前不是有爆出有人开这个 GoGoGo 的骑 GoGoGo 的车，然后去做这个 Uber E 做 Foodpanda， 然后就被 GoGoGo 说啊，你这样用太多了，违约之类的。然后事实上这就是一个有蛮伤这个品牌形象的一个新闻了。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倒也不是这个新闻，我觉得 GoGoGo 他们在电池的这个月租费的这个价格里面，我觉得它的价格是没有弹性的。好，事实上我觉得如果它在这个方面更有弹性的话，它事实上是可能可以更有竞争力的。然后我觉得另外一部分呢，则是似乎啊，我自己不是 GoGoGo 的车主，所以我这一点主要是看一些网络上面大家的评论了。可是目前我看到的是，似乎 GoGoGo 它的整个保养跟维修的体系也不是很友善，包含了你要把车子去送维修或保养，可能要等蛮久的。另外是他们很多零件是比较贵的，然后也没有什么第三厂牌比较便宜的零件可以用。好，所以它其实有这个样子的问题。那这样的问题哦，如果慢慢在网络上大家在搜寻我要买一台摩托车之前，我要买台电动机车之前，我上网 Google 一下你的评价，就每个人都跟我说啊，养这个车很贵，月租费贵，然后维修零件也贵，这些全部都贵的话，这些全部都加起来的话，那你是不是本来很想买，然后你本来哦，你那个火烧起来之后又被这个淋下去，那火又熄掉了。哦，我觉得这是这样子。好，那最后一点呢、啊？我觉得第三点我想讲的，我个人的看法，第三点是完全是我个人的看法，就是那个，我觉得是外形呐、啊。我觉得哈，其实很多人买车，买汽车也好，买机车也好，都是很重视那个外形的，就是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有个名词叫什么？叫做外表主义吗？还是什么视觉主义？是反正无论说，我觉得很多人买车子，买无论是汽车或者是摩托车，就是我要买一个我很喜欢的一个造型。那外形这件事情是很主观的，所以就是 A 喜欢的 B 不一定喜欢， B 喜欢的 C 也不一定喜欢。可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就是 GoGoGo 它的车子它的设计风格都是非常类似的，它的设计风格都很类似。所以老实讲，我觉得如果我们把 GoGoGo 的这个车子的造型，我叫做 A 造型好了，现在的问题是说不定比较喜欢 A 造型的人，可能在过去几年都陆续买了 GoGoGo， 然后剩下的人，很多人可能对于电动机车有兴趣，可是他就不喜欢 A 造型，他可能喜欢 B 造型或 C 造型的机车。那问题是 GoGoGo 都没有出 B 造型跟 C 造型的机车，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他可能就买不下去。好、哦，所以有人说外貌协会啊，外貌，对，外貌协会。你知道，如果我必须说一件事啊，即使是我也很重视这个买车的外形。所以其实像我说句实话，我觉得特斯拉的这个无论是 Model 3或者 Model Y， 我觉得都蛮丑的。所以我未来如果买他们的车，主要是为了他的自动驾驶系统去买。可是我其实很觉得他们造型是还蛮丑的。好、哦，所以我觉得GoGoGo 它在产品方面也没有推出一些造型有很大的差别的，因为 GoGoGo 它的这个动力系统不会有很大的差别嘛，所以主要可能就是一些造型，一些其他的部分设计的一些差别。那你没有这些造型，你可能就吸引不到另外一群客群啦、啊、我的看法是这个样子。齁、哦、所以整体而言呢，以上三点就是我觉得为什么 GoGoGo 它会衰退的一个问题哦。那我真的我其实是还很希望 GoGoGo 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因为毕竟、哦、虽然我不知道 GoGoGo 现在够不够格称得上台湾之光这四个字啦，但是我觉得毕竟我们都希望台湾出生的公司能够在全世界成为一个独角兽，成为一个称霸的公司嘛。那我觉得 GoGoGo 是有潜力变成全球电动机车的领导厂商的、哦、可是如果 他按照目前的这样子的策略，这样的走法走下去，说真的，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三年后、五年后，他还能够有机会成为全世界电动机车的领导厂商哦。所以我们在这里哦，真的是 我自己，因为我不骑车，所以我不算是 Gogoro 的车子的客户啦。可是我觉得站在整个台湾的产业的发展里面，我当然是希望他们能够越来越好哦。所以我觉得要解决以上这些问题哦，就是第一个，我觉得公司要有更多的资本，你应该去全世界去募更多的钱，然后去拿印度的钱，去拿日本的钱，去拿其他这大国家的公司的钱，然后透过那些国家的地方的这个财团的实力，然后进军那个市场，把有更大的市场、更大的资本之后，你就什么，你就去学特斯拉嘛，就去做更好的工厂，然后想办法把成本压低，然后用补贴，然后卖出更多的车。我觉得这个才是这个年代的商业模式嘛，我觉得是这个样子啦。好，那以上就是我们给 Gogo 也不能讲建议啦，或许他们也有想过这样的事情。那我们不在其中，我们就很难说我们的给的建议一定是很对症下药。只是说我真的觉得，毕竟他去年是很成功的嘛，那今年变成这个样子，我想他们自己内部应该也是不会很开心吧。好，那如果我想他们内部一定也是不如他们的预期吧。那既然不如预期，我觉得就努力的加油，不是吗？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今天的第四个话题哦，叫做322的工作模式，322工作制。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主要是我前两天看到一则报道，它里面就讲到这种所谓的在武汉新冠肺炎疫情时代之后，可能会有一种新的工作方式出现。这个新的工作方式叫做322。好，而这个方式呢，是由哈佛商学院的教授所提出来的。NIT 的商学院，他们似乎之前也有做过类似的研究哦。它叫做一个322的这混合式的工作模式。什么叫做322呢？就是一个礼拜七天里面，你有三天是进公司去做工作的，就像以前一样要进公司上班。有两天呢是远端工作，就是你可能在家工作 ,work from home。有两天就是放假嘛，所以原本就有两天是放假，所以那两天放假扣掉。就原本你一周要进公司五天工作，改成一周进公司三天，然后有两天做远距工作。那这个方法我听了之后，其实我觉得还不错。为什么呢？因为事实上齁，大家知道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在美国很多公司都开始做所谓的远距工作，全远距工作。有很多这种矽谷的工程师哦，可能从三月到现在都还没有进过公司，都在远距工作。可是啊，你慢慢发现，一开始很多人会觉得啊，远距工作很好，在家里工作不用通勤啊，什么很好。可是慢慢随着时间过去，很多这种在家工作的人就开始感到很痛苦，他好想回公司工作。为什么？因为他在家工作，第一个可能很孤独，就本来你在公司里面有社交的，跟朋友聊聊天，一起中午吃个饭啊。但是第一个你在家里工作很孤独，第二个呢，有些工作的一些讨论内容还是要面对面的讨论才会比较有效率。第三个呢，是当你在家工作的时候，有时候你的私生活跟你的工作时段的这个界限很不分明，也就是说本来你可以说我下班就下班，可是你在家工作反而让你的你没有分上班也没有分下班，所以你反而就是一天醒的时候你可能都处于工作的压力之下。好，所以其实很多这种所谓矽谷的工程师，在他们开始做远距工作，在家工作，而且连续工作好几个月之后，他们反而很痛苦，他们很想要回到办公室去工作。好，这个不是我乱掰，他们有做过调查，超过五成的工程师他们想要回公司去工作。好像 Netflix 网飞他的老板就说，他的 CEO 就说，他们公司不搞远距工作，只要今天疫情结束他们就全部回公司上班，就是这个样子。好，所以事实上我觉得远距工作它的确有一些优点，可是事实上我觉得透过这次疫情的一些实验，大家也发现原来远距工作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好啦，不是每个人都能够100%适应远距工作的。所以其实某个程度来讲，很多人还是需要回到那个公司那个办公室里面去上班的。可是呢，远距工作还是有好处的，包含了什么？包含了第一个，远距工作它其实可以降低上班时候一些不必要的打扰。第二个是什么？事实上它让员工在那个工作时间是更有弹性的。 然后第三个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如果你是需要通勤的人，你需要开车坐捷运去上班的话，那事实上远距工作你可能一天就省下一个小时的时间，甚至两个小时都有。因为我身边有些朋友，他住在台北，他去新竹上班，去竹科上班，他每天光开车要两个小时啊。虽然你可以在开车的时候听一些 podcast 或什么之类，但终究第一个还是很累，第二个还是不能完全自由运用那个时间的。所以远距工作它还是有好处的。所以我自己觉得这种所谓的这种322的工作模式，算是某个程度来讲算是一种平衡，就是它在一定的时间里面去加上一些远距工作的弹性。一个礼拜五天的工作里面有两天让你远距工作，那这两天呢，你就可以减少你的通勤浪费的时间，你也可以在这两天比较没有办公室的其他的打扰，可以专心处理你的工作，一些比较需要专心的任务。甚至呢，如果你在私人的生活偶尔需要一些弹性的处理，你可以说我今天下午去做一件私人的事情，可是我晚上回来把这件事情做完，就提供了一些弹性。可是你还是会有三天进办公室，所以进办公室这三天呢，就提供了什么？让你缓解你的社交压力，然后呢，让你一些必须面对面沟通的一些事情，也能够真的面对面沟通，不必用远端的视讯会议来处理。所以它等于是某个程度来讲，或许把在办公室工作的好处跟远距工作的好处都具备了，而且这样子的工作模式，老实讲，我觉得对于整个社会来讲也是比较好的。第一个呢，我觉得它对于这个环保来说也是个好事。第一个，你知道我们在通勤的时候，如果你开车总是会有一些废气排放嘛，无论是骑车开车或者是反正你只要交通，你就会产生一些排放。那今天如果每天都有 40% 的人因为可以在家上班的话，事实上你就会减少了 40% 的通勤产生的污染。那第二个呢，则是什么？塞车的时间会变少哦。因为假设大家全部人都采取322好了，那代表每天会有 40% 人在家工作。也就是说每天本来在上班时段通勤时段有可能会有本来有10万台车要上路的话，可能就变成6万台车，那有4万台车就停在家里的车库。这个样子呢，是不是就比较不会塞车？在比较不会塞车的状况下，连当天要去上班要开车去上班的人都什么都比较不会塞车，都减少了他浪费在交通上的时间。所以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多赢的一个状态啦。所以我自己啊，其实是还蛮乐见未来大多数的工作只要可行，因为不是每个工作都可以这样做的，可能是要白领的工作比较容易做这种322的方式。可是我还蛮乐见未来 maybe 5年后10年后所以比可以改的公司都改成这样322的一个模式。好像我自己来讲，如果是我的公司要采取322，我不会有意见，我一定说好，如果大家想322我们就来做322。好，那当然啦，我相信不是每一间公司的营运模式都可以让你做322。你如果是一个实体的零售店，你就是要有店员在顾店啊，你可能就没办法做322。可是如果是一些那种白领阶级的这种一般的这种办公室的，我觉得可能有蛮多公司是慢慢可以朝向转向这样的方式去做啦。好，那毕竟我觉得一个工作一个员工做的好不好，并不是重点，不在于他有没有进办公室嘛，而是他到结果到一周后到两周后，他到底有没有在他的专案他所负责的项目交出好的成绩嘛。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如果一个公司它本来就是用这个成果来衡量人的工作，而且它的工作的内容也很多是用数位化的方式处理的话，那的确我相信这样的公司它是可以慢慢改成那种322的工作模式的。但是呢，如果我自己来说的话，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我觉得齁，我自己是比较喜欢进办公室工作的。我自己是一个喜欢进办公室工作的，因为我觉得我进办公室工作，我比较有那种切换我的工作模式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我进办公室的工作效率会比较高。我在家里可能工作效率就没有那么高，我自己的感觉啦，齁。好，但是如果我作为一个老板，其实我还蛮认同这样的工作方式的，只是我觉得或许可能就是全部的公司100家公司可能就只有3成到4成30家40间有办法变成这个样子。可是就算只有3成到4成的公司变成322，我觉得对于整个社会来说都我觉得都会是一件好事。好，所以今天我就要来讲这种322的让更多的人 认同这种322的工作模式，好不好？好，那接下来就这是我们今天的第四个话题。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五个题目，就是我们上一期的 N 问哦。那上一期我们 N 问来问大家什么问题呢？就问大家对于啊，如果在一个历史剧里面，本来是白人的角色哦，像好，为什么我们会谈这个呢？主要是因为英国的这个 BBC 哦，这个很有名的这个英国的这个国家的广播公司哦。他们要拍一个伊丽莎白女皇一世的妈妈的影集，结果这个影集呢，伊丽莎白女皇一世就是打败了西班牙无敌舰队的那个女王哦，就是几百年前的那个很有名的一个女王。她的妈妈，因为她是白人，她的妈妈当然一定是白人哦。可是 BBC 找了一位黑人演员来演这一位这个伊丽莎白女王一世的妈妈，而且这个不是一个那种特别的剧，它就是一个标准的历史剧，所以我自己看了这个新闻，我自己是觉得有点点扯啊，所以我就来问大家说，请问你觉得你能够接受历史上面的白人在一些历史剧里面有黑人的演员来演出吗？好，那我们所做出来的一个问卷调查的结果，大概这个结果是2:1哦，就是我们有 67% 然后有做问卷回复的人说他不能接受，有 33% 的人说可以接受，所以大概就是2:1。好，那在分享一些观众的看法之前，我先讲我自己的看法。我自己的看法是这样子，其实啊，我并不反对在合情合理的状态之下，白人的角色由黑人的演员来饰演。那所以什么叫做合情合理的状况呢？我举个例子哦，假设今天有一个由黑人组成的一个舞台剧的剧团好了，他这个黑人的全部都是黑人演员的一个舞台剧的剧团，他去演出一个类似啊罗马帝国的一个尼禄时代的一个历史，那当然他们不是意大利人嘛，他们都是黑人，可是以这样的一个剧团去演出一个这样的历史，全部都黑人，你会觉得很奇怪吗？你不会觉得很奇怪。好，接下来不是圣诞节吗？对不对？圣诞节你如果去一些教会去看，台湾的一些教会，你就会看到很多教会会演出那个耶稣的戏剧，对不对？那耶稣他是一个这个犹太人，犹太人其实跟白人是很像的，他们那边也是那个雅利安的这个血统嘛，是雅利安的血统嘛？啊，不管，反正就犹太人其实看起来跟白人蛮像，所以今天我们如果在一个教会看到那些黄种人去演耶稣，你不会觉得很奇怪。事实上，当然你在合情合理的状况之下，白人的角色由黑人的演员来扮演，我不会觉得很奇怪。哦，包含了另外一种状况是，如果今天是一个架空的一个世界，什么是架空的世界？就是像大家都知道嘛，亚瑟王，有人都可以把亚瑟王变成女孩子了，对不对？变成女亚瑟王哦，那如果今天是一个创造的一个世界，就是你这个世界是完全架空的，所以有些角色从白人变成黑人，然后有些角色甚至从黑人变成黄种人，我觉得都还 OK， 我觉得都还 OK。好，这个不会算是不合理，因为那就本来就是一个架空的一个世界嘛。好，所以事实上我看到有人讲这个，我今天在我们开始之前有人讲那个亚森罗平由黑人演这件事情，亚森罗平当然他这个原著他是用。他当然是讲一个法国的白人，可是如果今天他的一部改编的作品在一个合理的改编之下，就是他改了他的出生的这个家世啊，改了一些他的背景设定啊，把他变成黑人，我觉得也不是不能接受，因为毕竟在法国的确也不有不少的黑人的人口啦，好，大概是这样子。那又或者是什么是合理的状况，又或者是如果这个戏剧是为了要展现特定的艺术的叙事的手法，我觉得有些人就举一个不错的例子，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导演，你为了要表达一些目的，你说我让我这出戏的白人都让黑人演，黑人都让白人演，我故意要制作那种荒谬的情境的话，我觉得如果从一种艺术表现的一种形式来讲，我觉得也不是不能接受的。但是我自己不能接受的是，如果你做这件事情只是为了要做政治正确，你如果是只是为了要呈现你要表达一个政治正确，所以你去做这件事，那这样子的状况我是不能认同的。好，我不能接受你为了说啊，我就是要表达我很进步，我就是要表达说我告诉大家说这个促进黑人平权，所以就是要用黑人演员。我其实我不能接受这样的事情。好，那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些我们的观众的看法了。我们第一位分享的是塔森，哦，他是不能接受，他说我就是反对这种刻意的政治正确。你可能跟我的看法一样，我们反对刻意的政治正确。哦，他说许多人啊批评川普撕裂美国社会，制造种族问题，但是如果真的没有问题，怎么会这么经不起戳呢？政治正确是一个虚假的保护伞，不想处理问题的时候就拿出来挡一下。哦，这是我们这位塔森的看法。那我们第二位，他是选择可以接受的，他是 Achon 说，他说由不同肤色甚至人种来演出历史角色的戏剧，其实早就有很多了。例如台湾人可以演莎士比亚舞台剧，或者是日本拍摄的三国志，重点在于戏剧呈现的角度，观众是否可以接受。若是主打历史背景，那角色的特征当然会影响观影意愿，但若非如此，则要看他设定的主题为何。例如主打翻转历史、恶搞或者是魔改架空，那由谁来饰演可能不是很重要的啊。他的看法其实跟我有点像，就是合情合理的状况之下不见得是不行的。好，那我们下一位 AN， 他的代号叫 AN， 他说他不能接受，他说他觉得这种政治正确的东西越来越超过，越来越矫枉过正的感觉。历史上这个人如果是白人的话，那其实他认为应该还原历史啊，不还原历史的东西还能叫做历史剧吗？那干脆说这是架空世界的幻想剧啊。我觉得这种矫枉过正的歪风应该导正过来，不能无限的一直无限上纲下去哦。那我觉得其实他的看法，其实有些人说可以接受或不可接受，可是事实上，其实我觉得大家观念就是这样，就是如果你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历史剧，就纯粹的一个历史剧，那这样做的确是很奇怪的。可是如果你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合情合理的一个状况下，我觉得即使现在选不能接受的，我觉得真的也没有那么不能接受了。下一位啊，叫做亚乐芬，他选择不能接受。他说，为了展现自以为是的高度而忽视大自然赋予的天赋，就如同找一只狗来演狮子王辛巴，根本是指鹿为马。哦，欸，我觉得你用狗来讲黑人，或者就你这可能会被一些人攻击，所以我说我把你反过来，就如同找一只狮子来演一只狗，哦，这样子你就不用担心那个被这个政治正确的人攻击了。好，那下一位呢是台中地方美少女欧巴桑，他说他不能接受，他说历史是已经发生的事情了，大家都知道主角跟来龙去脉了，这样子会让观众很出戏。如果原本的角色白人的主角可以有黑人饰演，那黑人的历史人物如马丁路德金恩博士可以由白人来演出吗？哦，我相信如果这件事情让白人来演出应该会引发暴动吧。哦，应该会引发暴动。好，那下一位叫做路过的星豚，他说他可以接受，他说他一开始听到这个问题觉得这很莫名其妙，不过他仔细想想，他玩的那个 FGO 啊，不也是以他自己的设定来诠释故事吗？把亚瑟王变成女孩子哦，所以他说如果是故事剧情的需要，不打着还原历史的口号来做行销的话，那作为一个戏剧作品其实也不是没有，也不是不行的。好，那下一位 Gary 他说他不能接受，他说如果该影视作品的剧情主轴是根据史书原著改编，注意是改编哦，不是原创哦，演员的角色和形象和史实和原著的差距过大，我会有些出戏，没有办法沉浸到作品之中，且在了解历史故事和看过原著的状况下出戏问题会更严重。但是他说如果剧情是完全原创，那修改角色我觉得他可以接受。好，欸，我听他讲这个我就想到我以前看过一部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武侠小说，作者叫做温瑞安，他曾经写过一系列小说叫做四大名捕。好，那这个四大名捕呢就是四个角色，然后他以前也改变成这个武侠电视剧，曾经也蛮红的。然后这个电视剧里面最扯的一点呢，就是这四大名捕其实本来都是男的，但是呢他硬是把他这个四大名捕中间的两个改成女的，好，就变成两男两女。所以对于原本的武侠小说的读者来讲，就会觉得诶，你在搞什么鬼啊。好，不过如果其实你看那个金庸武侠小说的改编的电视剧的话，你会发现其实也蛮多被乱改的，哦，当然这些被乱改的地方也常常被骂翻就是了啦。好，我们今天念的这个题目 我最后再念 UJ 就是 UJ 的看法，他是选择可以接受，他说逻辑上他可以接受导演或编剧以自己的想法呈现电影，不管是架空或者是改写历史，因为如果不接受的话，那未来是不是每部电影都要仔细考量它的背景才判断自己接受或不接受这个电影呢？但是他说他事实上他一定不会去看这种为了政治正确而刻意呈现的电影啦，因为他觉得这种行为真的相当的愚蠢。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选了一些我们的这个读我们的这个回应问卷的回应的一些的内容来给分享给大家。有人对，有人说那个东方不败变成女生嘛？对啊，你知道那个金庸那个武侠小说改编的电影，那个《笑傲江湖》啊，就找林青霞演东方不败，我真的不能接受，还要搞那个东方不败跟那个令狐冲之间要搞出那个他们之间的那个一段情，这太扯了。好，所以你知道我每次看那个《笑傲江湖》，他们那时候那几部，我真的觉得，我都觉得超鸟。身为一个金庸武侠小说的粉丝，我真的太难接受这件事。以上就是我们上一期的这个 N 问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公布我们这一期的最新的这个 N 问，我们的第16期的 N 问要问大家什么呢？好，第16期的 N 问要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关于一个政治，台湾政治的问题，就是大家知道嘛，我们的这个反对党，包含了国民党，以及可能民众党，我不知道，我没注意，但他们持续的不断的在办各种活动，然后用各种的方式去抗议民进党政府开放莱克多巴胺的美猪。我算一算，他们可能已经抗议了一两个月有了吧，就是不断的抗议，反正不管做什么事都是抗议，去见 AIT 的处长也抗议，然后反正就是，然后又要，反正你去看那个国民党现在的新闻，大概五条里面就有四条是抗议莱克多巴胺美猪，而且已经一个月了。所以你知道我其实看得很厌烦的，但是我想今天想要做的这个 N1 的第16期就来问大家，请问你支持国民党持续去抗议莱克多巴胺的美猪的这个议题吗？好，那你如果觉得他们应该持续继续抗议下去，那你就是支持嘛。那你觉得他们不应该支持，他们不应该再抗议下去，他们应该 let it go 了，那你可能可以选不支持，然后你可以分享你为什么支持或为什么不支持哦。那很好奇大家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那就那个我们就下个礼拜来分享一下大家对于这个莱克多巴胺美猪的国民党的持续的抗议活动，到底支不支持他们哦。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 MULAI 第135集啦。那但是在我们直播的最后，我们要来跟大家宣布我们12月的送书活动了。没错，我们每个月的倒数第二次直播，我们都会宣布我们要送的书哦。那一个抽我们的 N 观点 MULAI 的抽奖活动哦。要怎么样你才能够参加抽奖呢？你现在就要去加入我们 N 观点专属的 Telegram 的群组，好的，加入我们 Telegram 的频道了。那 Telegram 呢，基本上你去那个你的 App Store 啊，或者是你的 Google 的这个 Google 的这个的 APP 下载的这个地方，你就可以下载 Telegram T-E-L-E-G-I-N， 下载之后你就加入我们 N 观点的频道，你就可以收到我们的抽奖的活动的连结了。那我非常鼓励你，只要是我喜欢我们 N 观点节目的，你都可以去 download Telegram， 然后加入我们 N 观点 Telegram 频道。你要想一件事，如果你的 Telegram 完全不加入任何其他的频道的话，你只加入我们 N 观点的频道的话，那就代表这个 Telegram 就是对你来讲就是我们 N 观点专属的 APP 耶，就是我们等于我们 N 观点，就如果你这个 Telegram 里面没有任何的朋友，然后没有加入任何其他的群组，没有加入任何的聊天室的话，那你里面就只订阅了 N 观点，那你在里面就只会收到我们 N 观点的推播的讯息，哇，那你就完全不会漏接我们 N 观点的东西了。好，那我就等于没有花钱，然后就开发了一个 APP， 然后你们就专门用这个 APP， 就会得到我们 N 观点的所有的讯息。好啦，好，那好啦，以上就是那个，那 Telegram 也不用钱嘛。好，那接下来我们要今天我们要抽的这本书叫做《无限赛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去年看过我讲这个无限赛局的影片。好，那个时候我们讲无限赛局影片也蛮受欢迎的。那无限赛局这本书呢，是 Simon Sinek 他的新书。好，他市场也不能新书，因为他是去年的书。 然后我本来以为今年的上半年哦，天下就会出了，但是没想到他们拖到12月才出，他到现在还没有出，他好像是12月28号就下个礼拜才会出吧。好，但是因为我还没有看过这本书啦，齁，但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他这个观念，而且我相信 Simon Sinek 写的书一定会不错啦，所以我们就来跟大家抽一本这个最新热腾的书哦。下个礼拜我们抽的时候，我们下礼拜抽书的时间应该是几号啊，我们看下礼拜是30号嘛，齁，30号的时候正好他书才刚出一两天而已，齁，你就可以，我们就抽五本的无限赛局。所以如果你对于这本无限赛局有兴趣的话，你现在一定没有这本书，因为还没有台湾中文版还没出。赶快加入我们的 Telegram。齁，那 Telegram, download Telegram 不用钱嘛，就装在你的手机上面嘛，那你如果不加入别的频道，你可能就两天左右收到我们硬观点的一个推播而已嘛，就这样子而已嘛。但是你每个月就可以参加我们的抽奖活动了，所以想要抽这本无限赛局的赶快加入我们 N 观点的 Telegram 的频道。好，那 Telegram 频道在我们的这个 YouTube 影片下方的连结栏，以及在我们的 Podcast 的 Show Note 的文字区都有我们的 Telegram 频道的连结，你 download APP 之后再去点那个连结，你就会加入我们的频道。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 MULAI 第135集了。下个礼拜，下个礼拜的 N 观点的 MULAI 好，会是我们今年2020年最后一集的 MULAI。所以呢，下个礼拜我们的 MULAI 应该会做我们的年度回顾，然后包含了我自己个人的年度回顾，以及包含了我们频道的一些年度回顾。所以，如果你是我们 N 观点的忠实观众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下个礼拜的 MULAI 直播哦，齁，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下个礼拜的 MULAI 直播。我们下个礼拜要做年度回顾，然后就跟大家一起回忆一下这个2020年。好，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了，齁，谢谢大家的支持哦，谢谢我们 N 观点的观众们持续的支持我们的频道。那我们 MULAI 也做了135集了，好可怕哦，齁，所以这个今晚就到这边，那祝大家晚安，今晚有个好梦咯，我们就在这里跟大家说声拜拜。